像怡红院，怡红院这个地方，我们刚刚提到说，他进来以后，他看到就是芭蕉跟海棠。海棠，我想我们在台湾其实常常看到海棠，可是我在台湾看到海棠，通常我的理解就是海棠是一种有点像花盆的盆景，海棠花。可是在古典文学里面，我们看到海棠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因为海棠其实色彩非常的繁复，它可以从浅橙色到绛红色到艳红色到紫红色，它有很多的变化。所以后来我到荷兰有一次在花圃里看到各色海棠，我才知道中国古典文学讲的海棠其实是一个比较北温带的这种海棠，比较大朵，然后也开得比较繁盛，而且颜色非常非常的多，那么跟我在台湾看到比较小的品种的这种海棠其实是不太一样。所以他把芭蕉跟海棠种植在这个花园当中，是采取了芭蕉的绿还有海棠的红去做各种色彩的对比。那么这里很明显，刚才我们讲说竹子潇湘馆象征了林黛玉，恒芜苑香草象征了薛宝钗，那香味跟宝钗有关，然后竹子的清风亮洁跟黛玉有关。那么这个唯一的在这个大观园当中的男孩子宝玉是非常爱色彩的，你可以感觉到宝玉身上穿的颜色常常是红的，金跟红这两种颜色。宝玉很喜欢热闹，他喜欢华丽的东西，所以他所住的这个院落就是芭蕉跟海棠。芭蕉是园林里面常常用到的一种植物，那么这个植物种芭蕉，刚才讲第一个它有雨声，在下雨天，尤其江南在梅雨的季节，最美的就是芭蕉的雨声，雨打芭蕉几乎变成听觉上的一种快乐，所以他喜欢种芭蕉。芭蕉还有一种视觉上的特征，这个大概是比较玩水墨画的人就比较懂，比如说我在一个白粉墙前面种一株芭蕉，我想大家有机会在苏州园林可以看到芭蕉的叶子有两种情况，如果它长老了以后，它的绿色很深，所以它投射在那个白粉墙上的那一块影子是比较深的黑色，就是影子比较黑。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芭蕉从它的蕉心当中刚刚抽出来的那个叶子非常的薄透明的，所以它的那个光影打在墙上是淡墨，所以我们通常会看到芭蕉都种在白粉墙前面，因为它在欣赏在白粉墙上浓墨跟淡墨的变化，其实是一张水墨画，一张抽象水墨画。所以刚刚讲到以竹为画，其实也以芭蕉为画啊。所以园林的艺术里面其实包含了很多跟美术传统有关，跟音乐传统有关，跟非常复杂的文学传统有关的所有的记忆。所以我常常会觉得真正要去懂一个传统的文化，包括美术戏剧这些东西，恐怕去游一次园是最好的方式。那么你也看到这个文化如果一旦没落不被了解的时候，园林通常也是遭受到最大破坏的。我常常回想1988年第一次去苏州园林，大概是我最痛苦的那个经验，因为你就看到进到网师园最漂亮的一块太湖石啊，太湖石是宋徽宗是为了采太湖石最后亡国的，就太湖石是太湖里面被侵蚀最后出现很多洞的那种石头，那么我们叫玲珑石，因为它很多的洞，洞越多越漂亮，构成那个石虚跟实之间的那种亮体的美感。那么所以通常一个有钱的贵族人家花很多的钱去买一块太湖石立在自己的庭院当中，像宝贝一样立在那里。那狮子林的太湖石是最有名的，然后我进到狮子林以后就看到一个大的玲珑石，每一个洞里面插一个扫地的扫把，这样我在那边就当场快要昏倒了。那其实那个时候很大的哀伤，就是觉得一个文化没落到这个程度，就是已经没有人知道园林里面这些东西是这么精心去营造出来的，而他就很方便就一个插一个，他觉得好好，这么多洞刚好每一个洞插一个扫把就插在那里。那现在当然这种情况慢慢没有了，因为开始是真正懂园林的人接手在经营。所以如果大家现在去苏州园林，它有一个新的设计，就是晚上的夜间游园，我觉得其实是蛮好，它带你游园，然后里面有听戏曲，就是弹唱评弹这一类东西，昆曲在小的戏台里面演出啊，小的戏台演出，大概可以真正感觉到园林艺术，园林的这个文化把生活整个恢复的一个感觉。因为我们早上一再提到园林艺术是中国文人的休闲文化，它表现出整套在休闲当中人的一种品格， 人如何走向自然的一种一种追求。所以我希望这些部分大家有机会可以在园林艺术里面做更多的认知。好，焦糖，那么现在进到了这个怡红院，看到了芭蕉，看到了海棠，然后要开始命名。有一个人就说最好叫做重光泛彩。那重光是在讲说芭蕉的叶子上有各种的绿色的光在流动啊，它的那个美就叫重光。泛彩是在讲海棠的各种颜色的艳丽，叫做重光泛彩。那么宝玉听了以后，宝玉觉得不错，可是他觉得有点可惜。那大家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觉得可惜？他说其实这个地方种芭蕉种海棠，很明显他在暗示两个色彩，就是红色跟绿色，所以他觉得要提名字一定要把红跟绿这两个字镶进去啊，红跟绿镶进去。我们知道绿跟红这两个字用在文学里面要一起用，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用的。可是在比如说北宋南宋之交，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女诗人李清照，她曾经用过绿肥红瘦，就是在秋天来临的时候，绿色越来越多，红色都在凋零，她用了绿肥红瘦。那么红绿很少人敢用，肥瘦也很少人敢用，他用了四个大家都不敢用的字。可是我觉得很有趣，就女性在创作上不表现则已，一表现常常跟男性不同，因为她的感官有另外一种直接性。所以这里也可以看到宝玉这个部分其实有一点继承了李清照这种传统，他希望用到绿跟红。所以宝玉身上当然其实因为他有很多女性的气质啊，所以我们通常说我们把人做性别的划分不是一个很完全正确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会觉得啊，男的就叫雄，女的就叫淑，那么很可能女性的一个豪迈的部分发展不出来，而男性的温柔的部分也无法发展出来。所以现在从新的性别跨越的角度都认为说，传统的这种性别分法其实对任何一个性别的人其实都已经是一种限制。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李清照的绿肥红瘦当时让所有的男的诗人吓了一大跳，说诶，我们怎么都不敢用到这些字，因为他不在主流文化当中。所以当他在创作里他有一种大气啊，有一种大气。所以李清照很多的诗词虽然在女性诗人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样的角色非常的少，可是李清照的诗词其实别具一格。那么现在我们也可以看到，从早上一路看下来，宝玉很多的文学用的方法其实有非常女性的部分。当然我的意思说，如果我们用传统的性别分类的话，宝玉的男性的身体里面其实有很多女性的缠绵，所以他会用到像睡足、荼蘼、梦也香，其实是非常女性的感觉，或者豆蔻、湿油砚这样，银城豆蔻、湿油砚这种句子，其实里面是感官的啊，感官。那么也就是说宝玉身上的某一种女性特质没有被剥削掉，虽然他爸爸这么严厉，他爸爸一直想要把他身上那个属于温柔的缠绵的部分拿掉，希望他将来可以做立法委员做官，可是宝玉一直保有这个部分，他保有他自己非常人性性情的那个部分。因为事实上你可以看得到宝玉的父亲贾政做官做久了以后其实性情就没有了啊。我们说性情跟礼教刚好是一个对立的东西，因为礼教就是做出来给别人看的东西，性情是你的本性。那么所以宝玉在这一天跟他爸爸一起游园，我们就很明显看到一边是礼教一边是性情。我们不认为礼教不应该存在啊，在现实世界里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有礼有教，礼教的部分，可是只有礼教而没有性情的部分就会变成作假跟虚伪啊，或者说只有性情而没有礼教，我们也担心它有时候会变成滥情，所以其实是一个平衡。可是在大部分男性的主流文化只讲礼教而无性情的状况里，《红楼梦》很明显的强调男性主流文化如何保有他性情的部分。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看到怡红院里面用了最后怡红，因为红常常象征女性世界，可是宝玉被称为怡红公子，他就是喜欢红色的。怡这个字其实是有一点心怡啊，他喜欢红，他渴望红，他单意红，他眷恋红，所以红其实也代表部分的宝玉的某一种真性情没有丢失掉啊，所以他走到这个房间是他将来要住的怡红院，他看到了芭蕉，他看到了海棠，他就用了红绿啊这样的两个字，所以他用的这四个字，我觉得完全是套用李清照的绿肥红瘦，他就红香绿玉啊，就海棠有香味，红香。芭蕉像玉一样的，上面有莹润的光彩，所以叫玉红香 绿玉，后来被贾元春改了。到十八回贾元春回来经过这个地方，他就改成了怡红快绿。当然改成怡红快绿比较雅，可是我觉得很有趣，就红香绿玉是比较女性的，怡红快绿是比较男性的。可是《红楼梦》里面刚刚好，宝玉作为一个男性写了红香绿玉，他的姐姐反而把它改成了怡红快绿。因为这个姐姐虽然是女性，可是嫁到皇宫做了皇妃以后，她是一个掌权的妃子，她其实又有一种官场的气派。所以这里面其实可以看到很有趣，在我觉得性别跨越如果要作为一个近代研究的重要的题材，《红楼梦》是最好的一本书，因为这本书是最精彩的牵涉到人的性格里的性别跨越的问题。就是我的意思说，性别并不只是一个生理上的东西，性别同时是一个文化。